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上帝，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
耶和华万军之上帝，
那一个大有者像你耶和华。请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想赞美诗，造物的主，或者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就神是自由永有，我们去赞美我们主，同心。 我竟知你的佳美，荣耀相依，他听到乎你声音，用我的心为你张开饱经你慈爱，唯愿你能力藉你圣灵临在我，能力藉你圣灵临在我。我现站立啦，我哋用主教定个主通文一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告白，我们一起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读经的时间，请我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到十五节，在程序表里面有。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问事，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诉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年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年的时候曾杀过人。第八节，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列给他们还。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然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剔人的王，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起义，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背读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两次。上帝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命，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上帝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我们感谢主，今天很高兴有蔡牧师在中间前讲神的话语的信息的主题是正文正道，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我请蔡牧师，请陈总老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各位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海德堡要你问答的第51问。
我们看到海德堡要你问答的第51问。
我们从元首基督的这种荣耀得到什么益处呢？
我们从这个元首基督这种的荣耀得到什么益处呢？
我们一起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第一，借助他的圣灵，他将属天的恩赐浇灌在我们这些作为他肢体上的人身上。第二，借助他的权能，他护卫并保守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好，我们从这一段海德堡要你问答的答案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元首，我们在基督里，就在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我们得到的益处是什么？
所以我哋睇到呢個海德堡要你問答講到我哋嘅元首耶穌基督，我哋從佢嗰度得到咩嘢好處呢？
那這裡說，第一，借助他的聖靈，他將屬天的恩賜浇灌在我們這些作為他肢體上的人。
這個第一嘅話，藉著佢嘅聖靈，他將屬天嘅恩賜澆灌在我們這些作為他肢體的人身上。
我們都知道這個。元首的意思就是头的意思。
我哋知道元首就系头嘅意思。
那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头也有肢体，就是其他身体的部分。
一个人整个人嘅身体有头有肢体有手脚其他个部分。
那这里讲到就是属天的恩赐浇灌在我们这些作为他肢体的人身上。
呢个讲到属天嘅恩赐浇灌在我们这些属他肢体的人身上。
所以这个恩赐是从。基督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呢个恩赐系从基督系从神嗰度嚟嘅，
是他白白赐给我们，
系佢白白赐俾我哋嘅，
所以称为是属天的恩赐。
所以呢个称为叫属天的恩赐。
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恩赐和呼召，就是上帝的拣选是绝对不会后悔也不会改变。
所以呢度讲到个神嘅恩赐同埋呼召，神嘅拣选系绝对冇后悔冇拣错嘅。
所以上帝若拣选你，上帝把恩典加给你赐给你的话，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改变。
上帝要拣选你，将恩赐加俾你，上帝嘅拣选系冇改变嘅。
所以我们如果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定要感恩。
如果我们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感恩。
而且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恩赐还不同，
所以同埋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都不同，
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
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
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计划，
按照上帝的旨意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所有的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嫉妒他，因为上帝赐给他的跟赐给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嫉妒，因为上帝所赐给每人都不一样的，
是顺从做耶稣基督他的分配，因为他是元首，
因为要顺从耶稣基督的分配，因为他是元首。
而每个人所得到的恩赐，我们也必须要向耶稣基督来负责任。
所以我们每人所得的恩赐都要向耶稣基督负这个责任，
必须按照耶稣的旨意耶稣的意思去使用，
要必须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去使用。
那如果你读新约的话，就发现这些恩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如果你读这个新约的话，你看到恩赐有很多个种类，
有传讲神话语的，
有传讲神话的，
有服侍别人的，
有服侍别人的，
有劝勉的，有施舍的，
有劝勉的，有施舍的，
有治理有领导的，
有治理有领导的，
有怜悯人的，
有怜悯人的。
那在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看到要忠心。
所以使用这个恩赐呢，最重要就是要忠心。
这里也特别提到，就是当照信心的程度，按照上帝给每个人信心的大小来使用。
所以你要提到啊，按照信心的程度，看着每个人的信心大小而量。
要诚实诚心的去做。
要诚实诚心去做。
要殷勤的去使用。
要殷勤的使用。
而且要甘心乐意。
而且要甘心乐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另外这里讲到就是这一个耶稣基督作为元首的话，他也保护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都是作为元首，他会保护我们，
他会保护保守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
他要保护和保守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护我们，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保护我哋。
如同你保护你眼中的同人。
好似你保护你眼中的同人。
就如诗篇十七篇里面所说的。
好似诗篇十七篇讲噶。
你将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你将我哋隐藏喺你嘅翅膀底下。
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应许。
主，你亦都赐俾我哋宝贵嘅应许。
你必保守我们永不失脚。
你必保守我哋永不失脚。
并使我们有一天能够无瑕疵的欢欢乐乐站在你的荣耀面前。
必须有一天我们无瑕疵的欢喜喜的站在你的荣耀之前。
这就是你要赐给我们那荣耀的生命。
就是你要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
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今天早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你。
我们真的要赞美你。
在列邦中来诉说你的荣耀。
我们在列邦中要述说你的荣耀。
在万民中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在万民中我们要述说你的作为。
主啊，我们知道你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知道你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借着基督能够成为义。
就是给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被称为义。
以致我们可以以圣洁的装束来敬拜你。
所以我们以圣洁的装束来敬拜你。
求你这时候也赦免我们一切一切的罪污。
主啊，求你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污。
我们有对你不够敬畏的地方。
我们对你不够敬畏的地方。
我们有轻看你的作为。
我们有轻看你的作为。
我们有没有将你应得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没有将你应得的荣耀归给你。
我们有骄傲，有自私，有自义。主，我们都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有骄傲、自私、自义，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有自以为聪明，靠着自己的聪明过于仰望你的能力。
我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而过于自己称为。
求你这时候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宝血遮盖我们。
那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你。
好叫我们来到这里守节心清来敬拜你。
那我们在你面前所献的祭物乃是你所喜悦的。
好叫我们来到面前所献的祭物是你所喜悦的。
这时候我们也为着在身体上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在这里我们为到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有祷告。
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主啊，她在网上聚会的时候，主你也与她同在。
求主你与她同在，在网上聚会的时候。
我们为谭师母的需要也献上祷告。
我们为了谭师母的需要献上祷告。
我们也为着陈佩英姐妹她一切的需要，我们也向你献上祷告，也求你托住她。
我们继续为到陈佩英姊妹的需要，求你继续托住她。
也再次见证主，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恩典是丰盛的。
再次见证你的恩典，你的信实是丰盛的。
我们也纪念到袁丽薇姐妹主啊，你也继续用你的恩典托住她。
我们继续纪念到袁丽薇姊妹，继续你的用恩典来托住她。
你为着唐国勇弟兄，祝他能够有健康，能够来敬拜你，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
只要我们为到谭国荣弟兄，给你保守他，给他来到你面前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
继续为何真美姐妹、王永莲姐妹都献上祷告，愿主你也赐给他们丰盛的恩典。
我们继续为到何真美、王永莲，求你继续赐给你一个丰盛的恩典。
我们也继续为谢太太献上感恩，主啊，看到她的健康，还有你。继续的使用它，我们感谢。
继续为了谢太祷告，求你赐俾佢健康，同埋继续带领佢俾侍奉你。
我们也求助你继续为广东堂预备一位合适的牧者。
继续为到广东堂预备一位合适嘅牧者。
求助你成就你自己的美意。
求主你成就你自己嘅美意。
我们这样子献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哋献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
我们的主题讲到在比拉多手下受难。
我相信我们对这一段应该 都很熟悉。
我哋相信我哋对呢段我哋都好熟悉。
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练这个使徒信经。
所以每一次我哋主日嘅时候，我哋都要练呢个使徒信经。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练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就会练到这一段，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所以当你每你练呢度嘅使徒信经嘅时候，你就练到呢一句就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然后接下来说到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但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就是《使徒信经》会特别提到比拉多这个名字？
是点解呢个喺《使徒信经》里边特别有提到呢个比拉多呢个名字呢？
为什么不提希律，不提其他人？为什么偏偏提比拉多？
点解佢唔提到希律？点解叫佢提到呢个比拉多呢？
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使徒信经》在写的时候是根据教会的需要而制定的。
呢个《使徒信经》要写嘅时候就系教会嘅需要而制定嘅。
那早期的教会在使徒就是在使用使徒信经的时候是这样用的。
早期的教会使用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是这么用的。
这是当时初期教会，或者说当时教会早期教会在信仰这一方面以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准则。
当早期和初期教会他们的信仰是以这个使徒信经做这个准则的。
那当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他需要知道的基本的教义或者真理是什么，就是根据使徒信经。
所以一个人嘅初信主嘅时候咧，佢呢个真正嘅教义俾佢知道咧，就系最基本嘅，就系佢要知道熟悉呢个使徒信经。
当我们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否信仰纯正，他也是看他们是否接纳使徒信经。
所以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就系因为睇佢有冇接纳呢个使徒信经。
而教会在遇到逼迫的时候，信徒他们就是守住这一份的信经，相信所有里面的内容，一直等到逼迫结束。
所以当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都要相信这个使徒信经，一直到等这个逼迫完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信仰上遇到这样的挑战逼迫的时候，那你很多时候你心里面可能会有点怀疑。
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到这个使徒信经所讲的呢？
所以整个信仰里面的重要的内容，他们在练的时候，他们就守住，相信这一切就是从圣经里面上帝给他们的启示，也是他们的盼望。
所以整个经文里面，这个使徒信经就是给他们的守住他们这个盼望，唯一是上帝所给他的。
那为什么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一段，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读到的，会记载在教会的这个信条里面呢？
所以这个马可福音我们所读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要给这个写在这个信条的使徒信经里面呢？
那其中有几个原因。
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表明了耶稣基督是一位历史的人物。
所以这个使徒信经第一点就给我们看到，就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给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人物。
他在历史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里面，他遭受了苦难。
所以他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里面，他受到这个苦难。
他是在犹太总督这个本丢比拉多统治的期间里面他受难。
所以他在犹太的总督在比拉多那个时间，在那个时候你受难。
所以在历史上你可以很快的追溯到，就是在公元的25到36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面。
所以这段时间呢，就在公元在25到36年的期间。
使徒信经没有记载耶稣基督受难的年日，没有记载哪一年他受难。
使徒信经没有记载耶稣基督在哪一年年月的受难。
因为这一种记载这个年代或者纪年的这种方法，在当时呢还没有出现。
所以因为记载这个年月那个方法呢，在当时就没出现。
比如说我们说今年是2024年哈，我们是用公元，就是从耶稣基督这个从他开始公元 啊，我们来计算，在那个时候没有说是19多少年，没有说20多少年。
所以譬如今年是2024年，是公元2024年，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还没有 是19几年，还是 几多年没有。
当时记这个纪年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是有两种。
所以 当时的纪年的方法普遍有两种。
一种是以罗马的建立作为一个起点来计算。
一种是用罗马的建立是个起点来 记载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以某一个统治者开始统治的时间为起点来计算。
另外一个以某一个人的统治者开始那个段时间来统治记载这个人。
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就会读到，就是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所以这个好像以赛亚书六章第六节，当乌西亚王崩溃的时候呢，我就坐在这个高高的宝座上。
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节的话，你就读到这是据理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的报名上册。
所以在路加第二章也是当时就居里流统治那个时候所记载的。
那今天我们对一些事件的发生跟谁当时 统治、其实 这种的想法是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当时候我们有记载是人的统治和那个时间的想法是记载在一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时候发生911，
所以我又譬如我一个例子， 我问你什么时候发生这个911呢？
谁记得哪一年？但是大家都会记得当时是谁做美国的总统是布希做美国的总统，所以我们就记得谁做总统的时候发生911，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谁做总统，之后布希做总统，我们就发生911。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在这里也一样。
所以使徒信经记载的在本丢比亚多手下受难，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真实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个使徒信经所记载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意思是真实的历史有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真的是道成肉身，他真的是死了，而且是谁？在比拉多手下，是罗马政府在当时就是所差遣、所差派的一个犹太的总督，在他的手下，他被审讯，然后他死了。
所以当时的历史记载是犹太的总督比拉多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下，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就是被他们去受审，是钉死的。
那大家要想一想，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故事不是一个神话故事。
所以你要记载，记住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的故事不是一个神话故事，
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但是今天没有人找到耶稣的骨头，没有耶稣的坟墓里面没有他的尸体，找不到。
但今天我们找不到耶稣的坟墓，耶稣的骨头，耶稣的尸体找不到。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那这跟当时讲到很多复活的这种神话故事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跟当时讲到复活的神话是不一样的。
那当时所流传的有一种叫埃及人讲到这个，比如说 Isis 跟 Osiris 的神话来解释跟尼罗河泛滥，就好像这个很多东西是可以死了以后又复生的。
所以当时的埃及那些神话讲到就是尼罗河的那个泛滥，就是很多人死了又翻生的那种神话，不是。
或者是希腊的这个原始神艾勇的这种的，他死了以后的复生是一种循环式的。
那个好像那个希腊那种的神话讲到个人死后呢又要循环噶，好像呢种系循环性，呢个系一种神话，唔系。
那跟佛教里面讲的轮回这种概念是很像的。
同埋佛教讲到呢个轮回嗰个概念系好相似嘅。
是一种周而复始的一个像个轮子一样，
即係好似一個周而復始咁啊！呢種一個輪迴嗰個觀念。
但是基督教的世界觀裡面講的這一個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事件，它是一個在歷史中一條linear， 是一條線性的一種發生的事情。
所以耶穌基督嚟呢個世界，佢死復活喺呢個歷史上面，佢記載嘅就係耶穌基督係一條線嘅咁啊嗰個歷史。
耶穌基督死了復活以後，他就升天，永遠在天上。那他是在整個人類的歷史當中，他做了這件事情以後，就完成上帝的計劃，他救贖的計劃。
所以耶穌基督嚟佢死復活升天喺天上邊，佢一直都記載佢咁啊嘅喺天上邊。
基督教的世界观是有开始有结束的，
所以基督教个观就系有开始有结束嘅。
所以上帝的创造到最后天国的实现，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条直线。
所以我睇到上帝嘅创造、天国嘅实现系一个一条直线嘅。
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很受我们的世界观的影响。
我哋嘅人生好受到我哋嘅世界观嘅影响。
一个人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能存在着两种的盼望。
一个人面对死亡，可能他要面对着两种的盼望。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死而复死就是周而复始的这种，就是好像个轮子一样，反正我死了以后又会有机会再来一次，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
所以第一种的概念就是人死了好像轮回那样，就終而復始嘅咁啊，就係咁啊，一路咁啊輪迴。我呢一次做人，下一次又再做人咁啊，呢種嘅觀念。
我們有的時候覺得說，我的命不好，但是如果我下次還有機會再活一次的話，可能就怎麼不一樣。
有一啲人嘅認為，我命唔好，如果下一次我再活一次落去咧，我就不一樣啦。
但是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就是你在這地上的這一生只有這麼一次。
所以聖經記載你在地上的一生只有一次。
你如果沒有信耶穌，你就沒有盼望。
如果你沒有信耶穌，你就沒有盼望。
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是你唯一所能夠信靠的對象。
耶穌基督的死復活就是你唯一信靠的對象。
你的人生是一條直線。
你的人生是一條直線。
你錯過了，你沒有好好的把握上帝給你的死机会来转向他信靠他的话，
如果你错过的话，你冇好好上帝俾你呢种嘅机会嘅话，你错过嘅话，
你就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
你就永远失去呢种嘅机会啦。
所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不只是一个时间上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永恒里面，到底我们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世界观里面，一个直线呢，还是一个循环式？
所以在比拉多嗰度受难，但你认为你嘅人生观，你个观念系咪轮回式啊？话好似一条直线咁样个人生咧？
这种轮回式的，它的永恒性，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永恒。
呢个轮回嗰个意思，真正系佢冇永恒噶。
真正的永恒，真正的盼望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再复活，并且永永远远在上帝的国里。
真正的盼望，我们死复活，我们在神的国度，在神的话里面，是永永远远的享福的。
是一种一次性的永恒性。
是一次，是永恒性的。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救赎我们是一个永恒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恩典是一个非常非常浩大的恩典。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得到上帝的拯救的时候，去到永恒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你再也不需要面对苦难，你再也不需要面对死亡，
你再不需要面对苦难和死亡。
你是一个在上帝里面被他完全救赎的人。
你是一个在上帝里面被他完全的救赎的人。
现在你所发现最可怕的事情将来不会再发生。
所以你今天你所去惧怕的事情，将来就不会再发生。
第二点，我们从耶稣基督从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我们看到了比拉多定了一个无辜的人，就是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定他是有罪的。
所以第二点的记载就是耶稣在比拉多那里受审的时候，就是比拉多赐决了一个是无辜无罪的罪人。
比拉多是明明心里面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但是他却定他有罪。
比拉多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明要钉他。
他释放了另一个罪犯叫做巴拉巴。
他释放另一个罪犯叫巴拉巴。
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段故事是一个不公正的故事。
所以我们读到这段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段故事就是一个不公正的故事。
是一群人要谋害夺走一位无辜人的性命，
所以是一群人去谋害的毒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马可用的交给这个字，其实它跟背叛是同一个字，同一个词。
所以马可他用这个词是一个背叛的词来的。
所以耶稣被交给比拉多的时候，事实上比拉多在交给他们的时候，就是他这是背叛了耶稣基督。
所以那个交给比拉多交给给那个人钉耶稣，就是一个背叛的意思了。
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不公平的法庭。
好像我们想知道的人是一个不公平的法庭。
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是耶稣的死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死的。
所以耶稣的那个死就是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死的。
那每个人死的这个情况都可能不太一样。
每个人死的情况都不一样。
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疾病而死亡。
有当死亡临到的，有些人为个疾病而死。
有些人并不是因为生病，可是是遇到了车祸或者别的事故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有的人他不是生病，就是为了其他的事故或车祸而死。
使徒圣经里面记载了，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意味着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是在一个法庭里面，一个不公正的法庭里面受审讯而死的。
所以这个使徒记载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法庭，在一个不公正的法庭那里被审而被无辜的死。
比拉多在这个这段记载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想要拖延这个审判。
所以你看看这段圣经记载的话，比拉多在这段的审判里面，他想拖延这个审判。
他也非常不想定耶稣的罪。
他非常不想是钉耶稣的罪。
因为他良心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良心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
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那里记载了三次比拉多宣告说耶稣其实是无罪的。
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的话，圣经记载三次宣告耶稣是一个无罪。
第一次是在23章的第4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了。
第一次就是他在23章第4节说到，比拉多说我在他这个人身上查不到他有什么罪。
从23章的13到15节，第二次的比拉多后来就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我已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所以耶路加第二段的记载就是讲到查不出他什么罪来，是13到15节那里。
那第三次是在23章的第22节，比拉多第三次的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第三段的记载说，耶稣说我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什么事呢？我查不到他有什么罪出来。就是三次记载查不到什么。
你看到吗？比拉多心里面知道耶稣是无罪的。
你看到比拉多他心里面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
他甚至在马可福音这里，他两次向犹太人建议，就把耶稣鞭打一下就把他放了就算了。
所以在马可的记载说，他就是吩咐兵丁将耶稣鞭打一下就放了，就没事了。
因为他不愿意为不相干的人来承担流血人的责任。
因为他为了那些无罪的不相干的人，他没有自己沾染这个罪污。
但是最终他还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耶稣钉十字架。
最后他又做的决定就是让耶稣钉十字架。
那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记载的，
如果你看圣经怎么记载呢？
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这样，
在约翰福音这么记载，
当时犹太人就威胁他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是不怎么样了，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
所以当时那些人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在那里。
那在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里面，犹太人就大声的催逼比拉多。
所以嗰个多约翰廿三廿三节嗰度话啦，讲到佢哋众人喺嗰度催逼呢个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求佢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
佢哋嘅声音得胜了。
哇！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拉多最后做的决定是因为什么？是别人影响他做的决定。
所以比拉多佢做呢个决定就系睇到系众人喺嗰啲声音嚟影响佢个决定啦。
所以他压住自己的良心，
所以他压住自己的良心，
就犹太人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就胜过了，
犹太人的声音大过胜过了。
其实不只是外面影响他，是他里面的不义，比拉多自己的不义胜过了他的良心，
所以这个外面的声音和他比拉多的里面那个不义胜过了他的良心。
这就讲到人其实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良心的。
所以俾我睇到人被造嘅时候系有良心嘅。
但是人堕落以后，我们的良心已经不再是像之前一样，是可以准确的做出判断。
所以当人堕落嘅时候，佢个良心系唔准确嘅，要做一个错误嘅判断。
我们的良心是不可靠的。
我哋嘅良心系不可靠嘅。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决定一些事，看到不公的事情，我们最终我们没有去做对的事，为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我们做不对的事，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被外面的声音所胜。
因为我们被外面的声音所胜了。
我们被别人影响。
我们被别人影响。
我们也被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的惧怕，我们的自私，为了保住我们自己的面子，为了保住我们的地位，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
我们为了我们里面的面子，我们的自私，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地位，所有一切的种种原因，就我们就埋没了良心。
对，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错事情？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错事呢？
你有没有做了你违背你良心的事？
你有没有做错违背你良心的事呢？
其实这背后就是这个良心的控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
所以这个背后俾我睇到，那个良心控告我哋，因为我哋系一个罪人。
我们都很像比拉多。
我哋都好似比拉多。
我们其实心里面感觉到不舒服。
我哋嘅心里边感觉好唔舒服。
我们很不愿意参与，我们不愿意，我们想说啊，这事情不归我，我们不负责任就好。可是最终我们还是无奈的，我们选择了听别人所想。
所以好像比拉多说，我不愿意参与这些事，到最后他都要听别人所说。
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这样记载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所以他就释放了巴拉巴，将耶稣鞭打了，把他交给人钉十字架。
所以这个看到比拉多他要使众人的喜悦的，他就要释放了巴拉巴，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了。
所以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词句，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的受难是非常不公义的。
所以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是比你这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都在这个审判是不公义的。
每一次我们也做出不公义的判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在定了别人的罪，事实上上帝却定了我们的罪。
所以现在每一次我们做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好像我们是钉别人的罪，但其实上帝已经钉我们的罪。
所以你不要为比拉多感到难过。
所以你冇为到比拉多感到难过。
你要应该为你自己感到难过。
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难过。
因为我们常常在犯罪。
因为我哋时时犯罪。
我们常常在参与到别人所要犯罪的事情上。
有时我哋时时参与到别人所犯罪嘅事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有人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我哋时时讲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在一种罪性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那个罪性的生活里面，
哪怕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是那小小的一个角色，却是跟比拉多一样。
哪怕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只有一小小的角色，我们都好像比拉多一样。
在杀害耶稣的事情上，我们是有份的。
在杀害耶稣这个事情上，我们都有份的。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的思想到上帝的公义和我们的不义。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我们人的不义。
最后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地上和天上一个王权的碰撞，
所以比喻看到这个地上和天上的王权在那里碰撞。
比拉多代表了地上的王权，
比拉多是代表天、地上的王权。
在圣经里面十五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到早晨的时候，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共会人大家都商议要把耶稣捆绑解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就问他说，你就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所以这个第十五章第一节说，一到清晨，祭司和长老问事，全公会 的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说的是。
耶稣回答说，你是的是。
整个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整个故事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天国的君王，
他是天国的君王。
整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这世界上的这些君王最害怕的、最不想见到的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的领导。
所以那个世界上所有那些君王、那些国度、那些人有权柄的人，他都不想听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君王来到。
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是巫鬼被赶出，大麻风的被洁净，生来被瘸腿的被医治。
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人那个麻风的被医治，瘸腿的被得到医治，同埋鬼附的都能够被赶走。
当时整个地区在耶稣的这个服事当中，每个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真是那位弥赛亚吗？
所以当时的整个个犹太区的居民，他问一个问题，他真是弥赛亚吗？
如果他真是弥赛亚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他的王权要顺服。
如果他真是弥赛亚，我们应该要对他的王权去顺服。
但是你发现当时的这些宗教的领袖是第一个拒绝耶稣王权的人。
所以你发现到在当时的宗教领袖，第一个就是拒绝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王权的人。
反而不是什么，还不是政治上的权柄的人，是这些宗教上面有权柄人拒绝了耶稣的王权。
所以这些不是政治局的人民，而是宗教的领袖里面就拒绝了耶稣的这个身份。
然后他们在借助政治上的王权要把耶稣治死，
然后他借着政治那个权柄来将耶稣刺死，
然后说他犯上了政治上的罪名，就是我们说的他自己称为他是王。
所以他然后他说他犯了那个政治上那个错误，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王。
但是比拉多找不到耶稣有任何反叛国家的罪名，
但是比拉多找不到耶稣有什么反叛国家的罪名。
所以他们告耶稣的时候，他自己称自己是王，所以说了健忘的话。但是来到了比拉多这里说，却说什么他是他就是那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你们要把他除灭。
所以他说，他们用一个诬告耶稣的话，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当他拉到比拉多的时候，他说他是愿意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就要将耶稣刺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你在这里也就可以看到，就是魔鬼撒旦事实上就是那一位抵挡上帝，也是在这些所有就是使到人犯罪的事情上，他也是精心策划的。
所以你看到魔鬼撒旦很厉害，他是精心策划的，是用一个全局来害。耶稣将耶稣的上十字架。
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的文士、祭司长，还有全部这些参与的人，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读了经文，你会看到那个文士、祭司长同埋所有嘅人都系喺个整个人都喺嗰度参谋一种嘅阴谋。
他们都参与到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佢哋都参与，也将耶稣钉十字架。
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回应。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应呢？
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没有开口。
圣经记载他没有开口。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在有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耶稣是保持沉默的。
很长的时间里面，耶稣都保持着静默。
在不公义的这种的逼迫当中，耶稣竟然是 保持沉默。
在一個不公義嘅個逼迫底下，耶穌都仍然保持沉默。
這是應驗了以賽亞書第53章裡面講到，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
所以呢個被應驗咗以賽亞書第53章記載，他被欺壓，他被迫害，佢都冇開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却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被羊好像羊牵到那个宰杀之地，他是在个剪羊毛的人身上被他刺死刺剪。
为什么耶稣可以不开口呢？
为什么耶稣那里他不开口呢？
因为耶稣正在履行上帝的旨意。
因为耶稣正在履行
他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顺服天父而保持沉默。
因为整个过程里面就因为他顺服天父，还保持了沉默。
因为他所思想的不是这些人所说的，不是这些人所讲的话，他思想的是他在上帝的面前，在天父那里，他已经有的承诺。
所以他整个人的思想是不是他的下面的人所审判他的事，而是他整个人的思想就是上帝以他那种那个沉默。
因为他在克西马尼园曾经这样的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能就让我离开这个苦杯，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
所以就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那里祷告的，父啊，如果愿意，求你将这杯拿开，愿意是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
在这些逼迫当中，他知道天父是没有错误的。
在这个逼迫当中，他知道天父是没有错误的。
他的旨意是没有差错的。
他的旨意是没有差错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遇到各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相信上帝的旨意是没有差错的？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今日我哋遇到好多个苦难、好多个艰难嘅时候，我哋有冇能知道系上帝系冇错事，系冇做错？
圣经里面说，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甘心舍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
上圣经记载话，上帝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为我哋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嘅赐俾我哋吗？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
今天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爱。
他竟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他竟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他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
他没有顾惜自己的儿子。
而把他献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
他把他献上是为了拯救我们。
所以巴拉巴被释放是一个罪犯，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人却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巴拉巴一个罪犯被释放，耶稣一个无罪的被钉十字架。
圣经里面说，那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
圣经记载说，一个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
为我们付上代价，
为我们付上代价，
才能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
才能够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安息。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安息。
神，你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神，你是一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被算为神的义。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算为义。
感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感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为我们付的代价，
为我们付的代价。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
这个起立吧，我用长满诗歌，指我现象你。
要的高举，我仰仗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之财宝，比大自己多你之赞，只我愿将Yeah. 救人，人类最勇敢，圣洁有神。我们的荣耀能建在神上，你最赞颂福是恩大家，赐我一切。
七天父，我多谢你恩典，多谢你俾我哋咁好嘅信息。就当你喺世上，我哋睇到一切都冇公义、冇公平。就你帮助我哋能够依靠你，用智慧、勇气去面对。好多时候我哋面对压力，就俾我哋知道啊，好多时候我哋有过失，因为人系有罪，求主你赦免我哋啊，因为你话我哋钉喺十字架上。承受一切的羞辱和踐踏，甚至你將愛能夠澆灌我們的心，賜給我們有尊貴和榮耀，感謝你對我們的大愛的恩典，我們常感恩。多謝你今天藉著你仆人所傳講的信息，使我們能夠明白你的救恩是你的恩典，你的大愛。我們過去一個星期裡面，我們得來的金錢，求主潔淨使用教會各樣的聖工，在你未得着最高榮宴榮耀，我們獻上感恩，禱告仰望奉靠主耶穌聖名，阿門。我們唱三一頌領受祝福。
讚美真神萬國之間，世上萬萬讚美之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簡短的報告是每幾日都有外宴，都歡迎弟兄姊妹留步參加外宴。8月28日禮拜三8點為了教會網絡禱告會，鼓勵弟兄姊妹參加。9月20日禮拜五7:30到9點，9月21日星期六9點到3點將舉行屬靈教育特別講座，信仰的傳承。12月12日星期六12點到5點有青年團契，將在教會舉行歡迎活動，歡迎大家都係邀請學或就業的年輕人參加。有乜補充？ 冇冇充我哋麦土啊，系麦土散会，愿主赐福大家。